嗨，大家好，我是荣恩，欢迎你一起加入联大华文沙龙。这个节目是由联合大学华语文学系所出品的 podcast 节目。如果你对教学、对语言、对文学、对新著名的议题有兴趣的话，别忘了要订阅我们的节目哦。今天这集节目呢，我们要来谈一下台湾人跟外籍人士所缔结的这一种婚姻啊，使得他们成为了新住民。这些新住民透过婚姻进入到台湾之后，或者是他们本来就在台湾生活，后来进入婚姻，他们在台湾会不会也遭受到什么样的歧视呢？当然在早年的时候呢，台湾都会有一种观念，会去娶这一些越南女性的这一些台湾人，可能本身在台湾的算是婚姻市场吧，这种结婚市场当中可能条件不是太好啊，这当然是一种刻板印象，所以透过金钱找中介的方式去找到这一些需要钱的这一些越南女子来到台湾缔结了婚姻。一方面她可以在台湾工作赚钱，去帮助她的家乡去盖一栋大楼，去改善她家里的环境，另外一方面呢，她在台湾呢也帮助了南方这一边，去满足了长辈传统华人观当中这一种传宗接代的这一种需要。那么在台湾，不过我想到了近几年来这样的情形不能说完全没有，不过我想自由恋爱的这一种状态应该说是越来越多了。今天我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我的好朋友，邀请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本身就是跟这些外籍人士，不是这些啦，这一位外籍人士缔结婚姻，然后在台湾现在拥有非常幸福的家庭，同时现在也生下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宝宝，算是一个包容，应该是讲怎么讲，和谐的新住民家庭的非常好的一个典范。来为你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是张曼娟小学堂的台柱名师邓明敦老师。明敦老师 ，Hello， 听得到吗？
嗨，荣恩好，在线上听众大家好，我是明敦老师。
是是是，今天我们特别用这个远端连线的方式哈，来邀请这个明敦老师跟我们来谈一谈啊，你都听得到这个他们家小朋友会有这个哭声哈，可见这个家庭有多么的幸福哈，该不会是刚刚打完一阵小朋友之后才跑来录音的吧，来接受访问的吧？
对啊，这个哭声其实蛮像刚打完针的样子，不过不是了，他现在是准备要睡觉了。
OK，我们话说从头吧，一开始找到了，就是说，跟这个，你的夫人本身是哪一个国籍的？
她是印尼国籍的。
印尼籍的哦，印尼籍的
是
女性哈，印尼籍的女性，现在哇，我发现这个很难称呼哈，印尼籍的这个女性，一开始你们是透过什么样的管道认识的？应该不是找中介吧？
哦，当然不是啊，就是我太太呢，其实她是在台湾求学的。他是呢、
okay.
就是来台湾读研究所，那因为呢我们是因为在做志工服务的时候认识的。
志工服务的时候认识的、
嗯、
哦，所以两位都是非常有爱心的人这样。
就是我们有一些共同的一些理念，那正好呢在一个因缘际会下、嗯、在一个场合里面啊，我们就认识了彼此。
哎呀，这个月老有在牵红线，这样就在一个场合上面就认识了彼此。所以本身来讲，对于您的夫人印尼籍的女子，她其实在台湾现在也算是一个高知识分子，也是拥有高学历了，对不对？研究所有读毕业了嘛，对不对？
对对，如果要以这个条件来看的话，当然是。
所以他确实就是有颠覆了一些我们传统上面的这些刻板印象。不过来到台湾，他成为一名高知识分子，然后走进到恋爱当中，走到婚姻，成为一名母亲。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本身有感觉到台湾这个环境曾经对他有因为他的国籍或者他的肤色，他的长相面容有遭受到什么样不友善的对待吗？
我觉得这个地方会比较有点意思哦，就是我在我还没有就是跟我太太在认识跟接触之前，其实我觉得我的想法或者说我对于东南亚这样子的一个民族的认识，大概就是一个可能这么说嘛，就是一种片面的理解或刻板印象吧。但是我觉得了解之后，或者是有到当地啊，可能呢去走走看看之后，其实才发现就是我们的了解其实就是仅止于站在一个哦 国外的人啊，或者是说外国人的立场去了解的。我举个例子来说，就是比如说像刚刚荣恩问我说，哎，像我的太太在台湾的生活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觉得就是遭受到别人一些比如说异样眼光啊，或者是一些歧视哦？我觉得应该在我太太身上是完全没有的啊。
Okay.
原因在于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因为在我先说这样子的说法是我观察到的，当然我觉得并不能代表是完全的权威解释。因为我太太呢，她并不是一个这么说，不是一个印尼当地的原住民，就是他们其实是祖先是华人，
okay.
所以说他们对，所以说在当地其实呢，大家知道其实早年印尼当地呢，其实有一些排华的运动。所以其实在当地的情况，其实华人跟印尼当地的应该说就是本地人哦，其实呢是生活当中是非常的不同的啊，简直就是两个区块啊，就是华人跟华人相处啊，那本地人跟本地人相处，大部分他们的生活圈、交友圈，或者是呢缔结婚姻这样子的一个圈子，其实都是非常的阶层是非常固定的，
是壁垒分明的呀。
我觉得也许不能说到壁垒分明，可是就我的片面理解，我觉得从他们的入学的教育哦，乃至于到生活圈、工作圈、交友圈，在我的有限的理解当中，我觉得是这个样子。而且这个壁垒分明可能我觉得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所塑造出来的吧。那当然它就会投射在比如说一些比较具体的，比方说学校的设施啊，或者是说比如说什么样的人出入在什么样的场合，我觉得是有明显的区分的。
那他们在当地这两个族群本身就是一种比较对立的状态吗？是会仇视的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觉得也不到仇视，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大部分的我们可能都有一种了解，就是说其实华人呢他们就是这样子一个民族，天生其实擅长做一些不管就是说经营啊，或者是说呢比较有那种储蓄的概念，所以说呢他们其实他们其实呢到了一些东南亚之后，可能早期祖先来到东南亚发展的时候，那就延续了这样子一种民族的特性嘛，所以说在当地呢就会置产，那置产就会购地之后呢就开始经商，那久了以后呢就会累积财富，家族呢就会在当地里面好握有一些实力。 OK 那因为不同民族的特性，当然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各有所长嘛，但是很显然的就是就我的了解当中，就是印尼的本地籍的这样子的一个他们的这样子一个民族哦，多数的状况，当然我先说就是如果我有说错我道歉哦，就是因为我的了解真的很片面，可是就我的个人的角度来看，或者是个人的理解跟听到我太太啊，或者是说其他人周遭给我的讯息，就是他们比较没有这样子长期储蓄的概念，那就是有点像是我有多少钱我就花了多少，那所以说呢 对于长远的打算这件事情他们其实并不是太注重的，那所以就是说他们呢就比较没有办法累积资源，那那这样子长久发展下来，就会变成华人在当地就握有比较大的经济的实力。所以说为什么早年呢，据我的了解，就是为什么会有排华这样的一个运动，其实就是觉得他们可能工作的对象都是华人的老板啊，有一些当地的一些重要的设施啊，或者是主要的资源都集中在华人手上，那当然你想想看，他们会觉得你是异地人，你来我们国家占我们的土地，然后呢
赚我们的
钱，对啊，赚，然后
还奴役我们，
对，还要听你的话。对，当然 我相信可能站在本地人角度，他们我觉得那个心理其实很微妙哦，就是有一点我觉得说又爱又恨吧，就恨的地方我觉得是有过去的那些历史的包袱，当然也有就是说哎，他们好像都把好的工作或好的资源都握在手上，可是我觉得爱的地方我觉得也是有的，就是他们会觉得哎，他们也提供了一些比如说还蛮不错的工作哦，然后呢让他们能够去从事， 那我觉得其实对他们
简单来讲就是恐怖情人、嗯、就是你又讨厌他但是你又甩不掉他，这样
就是
依赖他、嗯、
对对对，就是在我的理解当中是这个样子的。那你就反过头来就是说，因为站在我们的角度，就是比如说站在台湾人的角度，我们会觉得对于印尼或者是越南哈、菲律宾哈这样子东南亚的民族，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既定的印象啊，不管是我们对他的肤色啊、语言啊、来源啊，好，所以说我说为什么像我太太在台湾就是据我了解，她没有受到任何的歧视跟异样眼光，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肤色嘛，就是因为她是华人，那她跟本地人的肤色很明显就有区别，所以说我太太来台湾念书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看她说，你是日本人。就是他不会觉得、对，不会觉得他的肤色会是印尼人的肤色。当然我觉得这个认识也是蛮有，就是反映了我们
蛮脑补的，
对对对，反映我们每一个人就觉得说，哦，可能印尼人就是要某一种肤色。当然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有问题的，可是这某一种这样子的认知也反映出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东南亚的民族是存在了一个既定印象的。所以说同样的，就是假设有歧视，假设有异样眼光，应该也会投射在那些，比如说我这么说就是可能肤色可能说稍微来说比较深的啊，当然就比如说有些人去海边晒的比较黑，然后说我台湾人你要歧视我干嘛，他搞不好还认知你以为是你是可能是印尼人之类的。所以说
不过话说回来，其实在台湾对于美籍的这种非裔，比方说非洲人或是美国的这种美籍非裔、American African 这种人，他其实没有这么大的歧视。所以刚才其实听明敦老师这么说，我其实想到的是说，
是
这只是提供一个想法了哈。你会不会觉得说这种肤色的这种联系其实跟财富的贫困跟比较富有这个会比较有关系一点点的，会不会这种刻板印象其实是来自于这一些，尤其早年来到台湾的这一些哈，泰国一开始是泰国，到后来菲律宾慢慢变多了，然后到这两年其实最多的我们看到的应该都是越南跟菲律宾对不起，越南跟印尼比较多。
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本身可能就是有这种工作的需要，才会从他们的国家外溢外流来到了其他的国家其他地方来工作。可是他们来到当地生活的时候，会不会就是被人家贴上了一个贫穷的标签，所以会比较容易瞧不起他？
我就我自己的生活经验哦，我是倒真的没有遇过，就是说比如说印尼本地的人来台湾，不管是从事照顾老人啊，或者是说看护的工作，或者在流水线上面做工人这样子的。我有，应该这么说，就是我没有因为我太太的关系有这样子的一个朋友圈。那就哪怕我太太在台湾认识的这一些所谓的印尼的朋友，绝大多数，真的绝大多数，我必须说，就都还
是华人，
真的都还是华人哦。那你说有真的就是本地籍的吗？也有这么一两个，可是我觉得，当他能够来到台湾，当他有能力选择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展现出来在他身上的那种给别人的感觉，我觉得已经是超越了肤色的一般的既定印象了。就当然你可能看到他的肤色，你知道很明显他可能是东南亚人啊，或者可能是印尼人可是我觉得就我很有限的知道，就是比如说他们是在当地其实也是一个望族啊，那他呢可能呢、
okay.
家族里面可能让他去国外求学，可是我坦白讲就是说你看到他的肤色你知道他是来自于哪个国家，可是你可以从他的言谈跟举止或行为里面，你会很明显的发现就是他
有一个气质在。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太一样，但我并没有意思就是说可能说今天来打工的或是说来做看护的好像就比较比如说低下或怎么样，并没有这样的意思，我只是说他真的是在感受上我自己个人的这种小小的浅见的，就是我觉得我在遇到的时候确实还是有一点不同。
理解理解，好，那么我们谈了很多这个歧视的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明敦老师的夫人算是 算是该说是幸运吗？或者是说他自己本身的这个特质就不会让别人对他有一些异样的眼光吧？可能是这样。不过我觉得印尼籍这一个身份会不会在台湾有一些不方便呢？比方说找工作啊、哦、求学的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就是说像因为我们在前一集有提到了，在台湾其实这些新住民他们在一些机会上是比较小的，这件事情有发生在令夫人身上吗？尊夫人身上吗？
嗯，如果说单纯在我太太身上来看的话，我觉得似乎没这么的明显。
明显 ,OK。
对，没这么明显。但我可以我先把我太太的例子先说明一下好了。就是她、研究所毕业之后，那她就是我们当时候研究所毕业之后，那我们就结婚那我们就办理了很多的手续。其实我觉得手续这件事情才是蛮值得谈的，因为很有意思。
OK。
真心很有意思 ，OK，OK，、
okay,
okay, okay, 那这个后话了 ，OK， 好，那后来呢，他就是嫁过来到台湾嘛，好，那就是想说，哎、欸，也想要找一份工作，好，那其实我太太的状况就比较特殊哦，她就是任职在某一个电信公司，那她是在外语部门的，那也就是正因为这个电信公司需要服务这样子，比如说在台湾哈、哦，其实有蛮庞大数量这样子的一些印尼籍的这样子一个用户，好，那所以说呢，那我太太就正好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身份的缘故，再加上呢，他们希望能够呢，就是招收的这样子一个员工，他需要在台湾需要有长期居留这样子一个身份，好，所以我太太呢就。很顺理成章的对的就变就
其实这种条件的人不好找哎、欸，
真的很难，非常难，我坦白说真的很难，因为你要嘛说你说要有印尼籍能够懂印尼话能够讲中文的、我相信其实不在少数，可是你说要 同时又要具备有在台湾能够有合法居留的长期的身份，我觉得要嘛不是嫁过来哦、就是因为婚姻缔结的这样子一个法律上面的关系、要么他可能就是投资移民，或者是我觉得投资移民又相对来说
或者是碰到疫情回不去
碰到疫情又更不能了、因为他的签证可能比如说他是学生的 Visa、对，那他可能公司也不会接受这个样子，可是我说把我太太说完之后，我说我要补充一点，就是我确实当时候有一段时间大概半个多月到一个月的时间陪我太太在找一些工作的时候，我确实可以感觉到，就是从一个外籍人士来到台湾，尤其是这种比如说印尼籍的人士来去筛选找工作的话，我觉得确实其实选项不太多、当然我觉得、
大部分跟翻译有关系，对不对？
翻译有直接如果可以从语言能力对应上的，要么翻译嘛，要么就是有一些工作他可能呢有一些东南亚的客户啊，或者是说有一些航空公司
okay,
好，就是反正我觉得第一个会去采用的主要看上的就是他具备有这样子的外语能力，好，
主要就是会需要跟对方对接这个语言能力，
对对对对对，他可能就是同时需要他具备比如说他要会印尼话、中文、最好还可以会个英文这样子，好，那我觉得这是我看到他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局限的，好，那我对对对，那你说如果假设这一层没有了之后，我觉得很另外一个当时看到比较多的选项，比如说就是做那些像中介我也有认识因为太太的关系或者是我自己的交友圈也是有认识蛮多来台湾发展这样子一个印尼的朋友那他们在
这个中介指的是像这种人力中介吗？
是的是的是的，就从事这样的人力中介，那就是去为台湾人然后呢去做一些就是斡旋，然后呢去选取一些比较合适来照顾家里的老人啊或者是说做看护的这样子。
理解理解，好，那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跟明敦老师刚才所谈的这个为了结婚要办的这些手续哈，在台湾有所谓的这种境外面谈的制度，然后呢问的问题 都相当的不友善，哦，比方说什么内衣的颜色呀，哦，多久行房一次啊，像这种是几乎都变成标准考古题了，哦，那么这些问题呢确实是会让这让大家彼此都会觉得相当的不被受到尊重。我不知道从明顿老师这个过来人的这个经验是不是来谈谈这个部分，你的经验是什么？
OK， 我就是刚刚荣恩说的这一些啊，在我们我跟我太太要去面试之前，也听了很多的朋友都跟我们说，哎，他可能会问你说，哦，你当天呢是穿什么内裤的啊？你们什么这，或者是你们第一次是什么什么？你第一次见他是怎么做？反正就是，他就告诉我们说，可能我们会被问一些听到的时候觉得有点不礼貌啊，有一点点被冒犯的一些问题啊。那当然我们也觉得。当时我跟我太太心里想法就是，啊，反正没关系啦，反正就是一个关卡嘛，对不对，啊，就是应付我们两个编好就过去。我先说要编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是假结婚，是因为真的忘记了，你知道是 N 年的事情，而且有些事情根本就没发生过，是 怎么回答呢，好，那当我们准备充足要去面谈的时候，我就觉得因为那一天的状况很特别，就是我跟我太太在等候嘛，那正好有另外一组啊，真的有另外一组，也是在当时候是在雅加达的台湾的一个办事处。好，那也很明显，我就看到有一个台湾的男性。好，那他呢，就是可能就是也是要办理这样子一个面谈。好，那我是在他的前一组，他是在我的后面。好，那于是我就因为我们在面谈的时候，第一个阶段其实是两个，我跟我太太是分开来的，分次进去。那他们就会问我们一些问题嘛。那但是我跟我太太呢出来之后，我们后来去对一下哈，就彼此的就被询问到的内容，我们一个都没有被问到，就是我们心里说准备好，其实也蛮期待
恐怖的问题，
想问我都准备好了，我就想要说我穿豹纹内裤居然不问我OK 好，就没问我，就没问啊。然后你说他问我些什么呢，就是问我一些，比如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啊？他在那边读了多久的书啊？你现在在台湾做些什么？
哎，不是，就我们今天问了这些问题吗？所以我们今天是来做境外面。
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这么说，我觉得这个地方某一个程度，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是反映了一种人的潜在歧视，我觉得是有的。就是面试官，我相信他们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而且我觉得他们阅人无数，否则他也没这个资格在那里担任这样子把守国境，或者是说呢，杜绝那种非法的那种身份，他没有这样的能力在那里。对不对？
对，
好，那我就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他首先，如果我推想了，就是他今天看这个资料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他就会先思考，就是哦，今天这个 A 台湾男子跟这个 B 印尼籍女性结婚的时候，他会可能会先看的是这个 A 台湾男子在台湾从事什么工作，状况如何，年纪如何，对吧？然后再来 B 这个印尼籍的女子，她是华人吗？他是还是印尼当地人，家庭背景如何，住在哪里，我觉得这一些讯息就可以充分的反映出他大致上这两个人的婚姻是什么程度的，我觉得很明确的，真的很明确。要不然坦白说要不然我要不然为什么我后面那一组，我坦白跟他讲，我就站在坐在那里椅子上面看的时候就觉得很有趣，我一远远看就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就是我远远看我就知道这是一场包办婚姻，非常明显。对，你怎么说
你观察到了什么？
我不知道这样说会不会冒犯，就是我看到那个，
因为他也不知道你在说
是没错，可是我觉得心里有点对不起人家啦，就是我觉得我看到那个台湾籍男子的时候，我很明显就知道，就是如果我是女生我也不会嫁给他，我肯定不会的。就很明显，我从外观上面，我很明确就可以知道，他可能有一些明确的一些有一些缺陷
特征。
我这么说好，对，我就这么说好了。好，那所以当然我不了解，我先说，我真的我不了解他，我也不能说有缺陷人就怎么样。只是我的意思是说，他如果来到这个现场，然后我看到他的太太，然后我又依据他太太的肤色，然后我看的那个样子，我真心觉得啦，我觉得就这就是应该可能是私底下先谈好的。 那因为当时候
说回来，还是说这个社经地位，其实还是去在各个地方去评断一个人的一个标准吧。这个
我觉得
这恐怕是一个实际的状况，对不对？
我觉得这很实际，而且也非常的准确吧。我觉得肯定都会是这个样子的啊、哦。那所以我必须就是说，结果就是这样子。就是当时候我们去，那是因为我们在当地有认识一个朋友，那他是专门办这个的。那他当时带我们去的时候，他就说啊，你们的状况太容易了啦。他说你们这样子进去讲一讲，出来就马上就过了。然后当时我在跟、那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你看等一下下面那一组，他就说、他说他们可能会有问题，就真的果不其然哦、那一对、下一对 这个要办的这个台湾男子跟这个、印尼籍的这样子一个、新娘，他们、接受面谈出来之后呢就没通过，然后好像是要补件、
okay.
还是要做些什么，我其实也不晓得他们后续怎么处理，可是我知道他们面谈的结果是没有通过的。好，那、
okay.
那对，那 我必须这么说，我也不知道他们访谈的时候面试官问了他们什么问题，可是我在猜想、他可能问他们的问题跟问我跟我太太的问题，我相信可能会很不同的，
严格度会相当不一样。
对啊，我觉得是这个样子了、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如果假设对于印尼稍微熟悉一点点的话，大致上会有一个粗浅的认知，就是如果他是在印尼当地的华侨，我相信
对
一般家庭的状况都还可以、我觉得至少是中产阶级的，一定是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好，那甚至我遇到有很多、就是我太太在当地有一些朋友，他们家其实就是搬到台湾来就是富豪，我坦白说就是富豪、那你说如果今天一个面试官他看了一个哦是华侨的印尼籍的女子要嫁到台湾，当然我觉得我很脑中可能会反射就是说 OK， 那他们可能就是因为是恋爱，或者是因为、彼此对于、彼此是有承诺是有爱的，结婚的因而结合结婚的几率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对
对对，
了解。
对，我觉得会做这样的猜想。
所以 我觉得好像这种我们在谈这些新住民的这些处境，今天真的一整集听下来，听明敦老师分享，我觉得确实跟一个人的社经地位真的相当有关系、就是我们对于这些东南亚的，如果对他投以一种就是好像比较贫困的这种标签，那很自然这个歧视就形成了嘛。那为什么我们对于这些金发碧眼的洋人哈，这个或者是说现在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美籍的这种黑肤色的人，为什么会反而会比较能够接纳，恐怕也是因为我们贴了一个他们比较来自于一个比较富裕国家的一个标签吧，恐怕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
非常谢谢、
是谢谢荣恩。
没问题没问题，明顿老师，我们很荣幸，就是希望还有机会可以邀请你来聊一聊好不好，这个还有更多的这个新住民的议题可以一起来谈一谈。今天非常谢谢明顿老师的加入
的，
也非常谢谢大家。我觉得当然我们还是要在台湾的社会当中逐步的迈向一个理想化，去弭平这一些歧视的发生。不过这一些歧视正发生在你我左右的这些状况，我觉得我们恐怕也需要先观察一下，去了解一下大家到底怎么想的，也许这样子我们在迈向这个更理想的社会当中才会更有路径可以依循。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荣恩。联大华文沙龙是由联合大学华语文学系所出品的 Podcast 频道。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不要忘了订阅、追踪并且分享哦。我们下次节目再见。